好，现在我们开始列王记，开始列王记。首先我们这里先看一下列王记上下啊，它的背景原是一卷，这两卷呢本来是一卷，包括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及罗伯安以后分裂为南北两国的这个君王的历史。北国分国以后始终没有离开拜金牛犊，以后又拜巴利，所以最后呢亡国。南国分裂以后，南国除了四五位比较好的近前的君王以外，其他都和北国的以色列诸王一样拜偶像敬什么敬假神和丘坛。虽然许多的先知大声的疾呼痛斥罪恶劝民悔改，但是呢始终都不听，百年以后亡于巴比伦，就应验了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6章到7章的预言。我们读列王上下看见列王上下的兴衰，目的什么？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列王中大卫是比较好的，是列为榜样，那是在王上15章4到5节，大卫立为榜样更是我们的警戒。好，下面我们开始列王记。列王记上第一章，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一章，这章是大卫临终前立所罗门做王。大卫临终前立所罗门做王，我们看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卫年纪老迈，所以第一段看到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的一种情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年纪老迈，虽然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暖，所以臣仆们就对他说了，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这是臣仆建议。于是呢就在以色列中就寻找美貌的处女，就寻得了苏雅的一个童女叫亚比莎，就带她到王那里。这个童女极其美貌，讲到女子极其美貌就是有一种诱惑力吧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所以这对大卫年老的说又一次的考验，但是大卫没有与她亲近。过去的教训是深刻的，大卫这次真的没有与他亲近，是吧？这就说明经过失败以后要彻底的悔改就是到老年也不能犯罪这是大卫的光景。底下我们接着看，就是亚多尼亚谋反。亚多尼亚是谁？是大卫的一个儿子，是生在亚沙龙之后，也是长得非常的美所以他有本钱生得非常俊美。而且这里也特别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家看，他是自尊要做王，他一想我哥哥死了谁做王这接着当然是我了自尊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装模作样的就来了，是不是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了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的父亲讲到大卫怎么样对待儿女呢，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过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责备过他，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所以觉得理当是我了，所以他就要造反亚多尼亚我们看第七节，亚多尼亚怎么样就去找 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找到了这两个人。为什么找到这两个人？心里动摇了嘛，年纪老迈了，也可以随随便便了，所以这两个人就跟他一起成为他的辅佐，就商量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谁呀？一个是亚比亚他，是祭司长，一个是约雅，是什么大元帅。晚年的时候失节，晚年做失节，根本跟大卫，跟了大卫一辈子，最后失节。大家想想，遗憾，遗憾得很，但想起来约雅也不遗憾，早就变了心了，早就不是个大卫真正的忠仆，是啊。所以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亚比亚他，是死中逃命逃出来的他那个死里逃生逃到大卫那里，那是恩典，是不被蒙恩的人他后来竟然呢变节这两个都变节了。但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还有其他的四美利益并大卫的勇士们都不顺从有被请去的，有不被请去的，都不顺从。亚多尼亚有一天就在隐罗街旁这都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索西列磐石那里，就宰了牛羊肥猪，请了他的诸弟兄，就是许多的王子都跟着他就是王的众子，还有呢做王臣仆的犹大人，这里在最后一次叛变的有犹大人，本来犹大人是紧紧的跟着大卫的，但这次呢也有被请去的，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和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请去的就是叛变的，请去的就是走什么走宽路的，享受吃喝玩乐所以亚多尼亚的叛变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大卫这个什么临终之前，心想我父亲也活不了多久了这个王位是谁得呀？那当然是我了。所以亚多尼亚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就代表着主耶稣降临之前，主来之的前夕的时候，敌基督的势力做王掌权，一时之间这个敌基督在贴后第二章，在贴后第二章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大家看一下贴后的第二章，亚多尼亚的作王我们看看真正的是像什么提后贴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这段完全是什么告诉我们这是多么的危险，大卫就要去世了现在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谁做王只有什么只有少数人88知道，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做王所以这就是主来之前敌基督的势力。我们看这里贴后的第二章，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保罗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拜什么被诱惑，因为那日子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出现，并且有什么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这个亚多尼亚是谁？是大卫的第几个儿子是亚撒龙之后的一个儿子，他想必定是我了，自己长得又漂亮又俊美大卫从来没有惹过他素来都是什么呀顺着他，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资本就要做王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叛逆之子，是吧？这个时候怎么 啊，大罪人显露出来。大罪人是谁？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谁？你去看，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第一是抵挡主，没有王啊，就是我了，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说真的都请客了啊，宰牛宰羊的啊，请了客了，自称是神啊。所以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劝你们，我曾经呢把这些事我告诉你们，你们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个拦阻他的是什么啊，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啊，因为啊那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这什么意思？虽然具体的那个王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啊不法的权势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那个拦阻被除掉，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啊。底下就告诉你，他显露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口中的气要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要把他废掉。这不法的人来啊，是什么？造成撒旦的运动，是不是？外面非常的什么呀，漂亮，做作出来的，是不是？行各样的异能神迹，是不是？哎，有约雅在，有亚比亚他在，是吧？这一帮人啊，他们有行神迹异能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都是欺骗诡诈，所以许多人上当受骗，连王的儿子都去了，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假。凡跟着亚东尼亚走的，就是信从的都是虚假的东西，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批人都被定罪。所以这个很像很像，就是什么亚东尼亚的权势啊，一时之间就来到，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接着看第十节，唯独先知拿单啊，亚比怎么样啊？和比拿雅并勇士并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个说拿单特别苏醒，拿单是谁？是大卫的先知，他灵里苏醒，他就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了。因为现在唯一知道的是谁，就是八十八说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八十八灵里糊涂啊，没有苏醒，是吧？都不知道，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大卫啊，已经年纪老迈，睡在床上，可能是不知道，是吧？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太好了，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如果是亚多尼亚真的做完了，八十八跟所罗门也活不了了，是不是？活不了了，是吧？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吗？”所以哪单知道，哪单知道，这个八十八知道，是不是？坐在我的位上吗？他就提醒，这就哪单交给八十八，你这样的进去见王，提醒这个王啊，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着进去证实你的话。哪单的工作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印证，是不是？哎，哪单也要进去，要证实这个话。于是我们下面看一段，哪单苏醒了。不是，八十八苏醒了，他就进入内室去见王，是不是？大卫年纪老迈啊，活不了几天了，这个说太要紧了。所以今天这个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啊，整个的一个环境的扭转，大卫亲自吩咐所罗门要做王， 是吧？这就是非常要紧，是吧？所以八十八就进入内室去见王。王是老麦苏念的童女亚比沙正在伺候王，这个八十八就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就说了：“我主我王，你曾经你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这是你亲自说的。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这话要提醒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啊，大卫王还不知道。大卫年纪老迈嘛，哎，在屋子里头没有听见，还不知道啊。现在啊，不知道怎么办，他却怎么样，却这个宰了许多的牛羊，肥去啊，请了王的众子啊，都受迷惑了，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雅，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啊。你看，这就是亚多尼亚的势力是这么大，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啊都在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啊是谁坐在你的位上啊。八十八这个说的非常重要，是吧？究竟谁坐在你的位上？若不然，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一定就成为罪人了，我们活不了了。八十八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拿单按时进来，拿单亲自证实这件事情。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就进到王面前，脸伏于地。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允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啊，他直截了当问啊。拿单呢，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只有拿单苏醒才去提醒八十八，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提醒很要紧啊。重大的事情，关于神旨意的事情，关于神计划的事情，你要不要提醒？要提醒，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也要去提醒别人。这件事情一错过了时间呢，就不得了，是不是啊？哎，拿单就问了啊，他今日下去了，宰了许多的牛羊，肥去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还有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快乐，说亚多尼亚愿亚多尼亚王万岁。你看看啊，正式的在请啊，这个宴席就是什么宴席啊？这个宴席就是立王的宴席，篡位的宴席。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个事情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这要问清楚啊！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这句话很简单，谁坐你的位？大卫就要死了，这么要紧的时候都不知道吗？谁坐你的位？是吧？下面就是大卫的回答。大卫虽然年纪老迈，灵力还没有糊涂，灵力苏醒，立刻进行，亲自吩咐所罗门立刻做王。这个太好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在大卫睡了以后就麻烦了，事情就复杂了，是不是？大卫还活着的时候，大卫王就吩咐说叫八十八来。可见呢，拿单一进去，八十八就退下来了，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的面前。王起誓说，这个话是起誓，是吧？我指着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是起誓了又起誓的，起誓说，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天就立刻就必照着这话而行，真是最干脆了，马上就进行。神的旨意不能单言，因为亚多尼亚已经造反了，说于是八十八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这件事是不是这是大卫亲自命令？底下大卫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把他们招来。他们就来到王的面前，底下具体的安排是不是？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不是做一半，要具体的安排啊！一切的措施都安排好。他们就都来到王的面前，王就对他们说了，你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朝集训。这个地方就是立他做王的地方，集训也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个地方是河流，名意思就是河流，是不是啊？蛮有圣灵的地方啊，才那个立他做王啊。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立刻进行，不能单言，不能单言，你们要吹角，吹角说欢呼，吹角是得胜的意思，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着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经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大卫说的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是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马上就对王说：“阿门！但愿如此，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的命定。”这个是比拿雅一个宗谱，是吧？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也照他同样的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这一段呢非常好啊，就表示这个同工之间底下的这些个人都是这样的，跟大卫是一条心。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这个地方就是立王的地方特别加上什么呀？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600人是忠忠心心一直跟到底的人，跟到底的人都有份于这一个一同来送他过去。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满油的角把它拿来，用告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就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并且吹笛，大大的欢呼，声音震地，这个声音非常强都震动都震动。为什么震动下面就是亚多尼亚跟随的人都听见了，都害怕起来亚多尼亚是不是？这就是告诉我们正在假基督，是不是？那个敌基督自以为要做王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主耶稣用口中的气降临荣光把它废掉，是不是？就是基督作王，所罗门作王，代表着基督要作王。假的都是在前面，虚假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基督徒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忍耐到底最大的逼迫、最大的厉害的迷惑，都是在现在，是不是？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种声音欢呼的声音都震动。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人宴请刚刚完，听见了这个声音，约雅听见这个脚声，就说了：城中为何有这么响的声音呢？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 就是耶拿丹就来了，来软来报信来了。亚多尼亚就对他说了，进来吧，你是什么？你是个中仆啊，是个中仆的中义的人，必是报好消息的。耶拿丹就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啊，说的要响一点，是不是立所罗门做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利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上了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积蓄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呀、都什么呀？从那个地方啊，就欢呼啊，欢呼的声音啊。上来了，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他来报好消息了，这好消息是什么呀？这好消息是所罗门做王了，使这些人呢真吓了一大跳，真是吓了一大跳。底下你看，震动啊，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来祝福，为大卫王祝福，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两个更啊，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都下不了地了啊，在床上屈身下拜啊。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我一个儿子，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这样王才能够闭眼，王才能够安息，王才能够交托，是不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有接续他做王的就是所罗门，是吧？所以这一段呢是非常大的震动震动了亚多尼亚的这个王，是不是震动了这一个什么敌基督的势力？敌基督终必破败，主耶稣用什么？用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就把它废掉了短暂的做王，短暂的做王，是吧？短暂的。底下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个声音就都惊惧起来，四散，吓得不得了，赶紧跑。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赶紧抓住了祭坛的脚。以后你知道吗？这个谁，这个约雅也是吓得不得了，都是抓住祭坛的脚，好像求一个救命的稻草一样。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你，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了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我。他别的不怕，就怕死。我不做王了，我做不了王了，我可别死掉，用刀杀仆人。所罗门就说了，他若做忠义的人，什么叫忠义的人呢？不要再造反了，你好好的听话顺从，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若是行恶，必要死亡，后来还是死掉，是吧？这心里的想的是什么想法啊？要去夺这个怎么样王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个女子，是不是？以后就是不求外好，一求到死掉，是不是？所以使得这个亚多尼亚从所罗门一吩咐，就让他从这个祭坛那里就下来了，他就像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王对他说，你回家去吧。那意思什么？你好好的听话，你做忠义的人你就平安，否则的话那一定要死，是吧？所以这一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大卫王亲自立所罗门做王，而且立刻进行，不能单言。所以神的工作常常在最节骨眼的时候，你不能够单言，不能够拖拉，神的旨意一定要通出来。有哪单 先知这么宝贝，关键的时候出来，他也没想哎，你们不管说我是谁都不怕，要对了对太后说话呀，是不是？哎，八十八呀，以后不做了太后了吗？是不是？哎，提醒，我亲自要进去证实你所说的话，有哪丹的提醒，这件事才成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灵里要苏醒，认识魔鬼的诡计，灵里要看透，要求透，在最见过眼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要说话，不怕得罪人。这个时候说话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亚多尼亚做王了嘛，许多人都跟了亚多尼亚了，就剩下几个人没有跟，刚强勇敢，哪但是刚强勇敢啊，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说话，明白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去做，结果大卫就回应，大卫立刻就进行，是吧？这个实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做宗仆啊，要做宗仆，要警醒，要苏醒，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糊涂，不要糊涂啊！这个说就叫醒了八十八。下面一段，八十八还做了糊涂的事，是不是？所以不要糊涂啊，不要糊涂，要明白神的旨意。